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14号，公元2003年5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国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谴责中国镇压西藏宗教。国际人权观察呼吁中国释放2名健康恶化的西藏政治犯。台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接受西藏之声采访。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国会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新的年度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为12个特别关切国家之一，并指中国政府仍是宗教自由特别严重的违反者。这份在13号公布的报告并建议布什政府利用经贸关系迫使北京改善他们对宗教自由的尊重。与中国并列为特别关切的另外11个国家是缅甸、印度、伊朗、战前的伊拉克、北韩、巴基斯坦、沙乌地阿拉伯、苏丹、吐库曼和越南等。中央社还报告说，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指出，在过去1年，中国官方对宗教自由的尊重有所减损。报告中列出的事例包括，中国仍有因宗教理由遭当局拘禁和各种虐待，好几名宗教领袖遭当局以可疑的罪名羁押。报告也列出基督教南华教会、新疆回教徒、西藏佛教僧尼和法轮功是受到较多迫害的族群和团体。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人权观察呼吁中国释放2名健康恶化的西藏政治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2名西藏政治犯次日顿柱和扎西彭措。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表示，他们2人的健康情况恶化。人权观察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公布次日顿柱和扎西彭措的关押地点、罪名和判处刑期。据了解，2人因为与阿哲西有牵连而在1年前被捕。阿哲西因为煽动分裂罪被判处死缓2年，与阿哲西同案的洛桑顿柱已经于今年年初被执行死刑。
请继续收听新闻。于本周一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进行实地访问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代表团，在为期4天的行程中结束对达仁萨拉西藏善儿童村、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外交与宣传部、图书馆等地的参访后，本周二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德仁穆沁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昨天代表团一行拜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4天的访问行程后，加上导游共有10人组成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代表团，除了代表团团长、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及他的夫人以外，其他成员按期于今天返回了台湾。据了解，由台湾关心与支持西藏的热心人士所筹组的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于今年1月20号下午在台北六府皇宫永福殿正式成立。台湾总统陈水扁为首的立法院长、国安会秘书长、外交部长等应邀出席了成立仪式。陈水扁总统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时特别强调，台湾与蒙古和西藏关系能够改善和提升的关键，就是不再把蒙古共和国人民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视作大陆人士，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今年3月31号， 台藏交流基金会正式在台北县新店市挂牌运作。该基金会是以促进西藏人民权益为基本宗旨，提升台藏双方的实质关系，增进彼此的文化、经贸、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并对流亡藏人的医疗、农技、教育、职业训练等方面提供协助，以及对在台藏人进行服务。为了深入了解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运行和流亡社会的状况，同时为了对流亡藏人在医疗、农技、教育等方面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援助，这次台藏交流基金会专门派遣部分社会学专家、社会学教授、农业发展教授、文化管理专家、水资源专家、环境专家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达仁萨拉进行实地参访。为期四天的访问结束后，今天代表团中除翁世杰先生和他夫人以外，其他成员已按期离开了达仁萨拉返回台湾。有关这次的访问有何深刻感受一事，本台记者采访了代表团团长、台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先生时，他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到印度来，也是第一次到这个达仁萨拉来。我觉得我有回家的感觉了，因为我自己读了西藏佛教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昨天一到这里，那么看到这么幽静啊、整理的这么好的地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回到了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另外就是说我昨天去看这个TCV 的时候，我看到那边的小朋友，虽然很多都是爸妈不在身旁，因为也许回西藏去了，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说是一种很快乐、很幸福，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好像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孤儿啊，那么好像被人遗弃啊，或是说觉得整个身心都是很不好的状况，不会、啊、我看到那边的妈妈照顾他们照顾得很好，就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我是看的是非常感动啊。那么这次当然这次今天的拜会的很多这个部会的这个拜访的行程，我也对于这个该校里面的这些公务人员这种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无私非常的为着所有的西藏人着想，我想这种 spirit 这种精神是少数在所有全世界的政府的公务人员里面少见的。一般的公务人员大家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就不管了，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就是说把整个西藏的未来放在自己的肩上的那种责任感，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哦。那所以特别我刚见了这个仁波切啊，就是仁波切，他也是昨天风普纯纯跟我们一样的才到了这个达仁萨拉，因为前几天在欧洲访问还有时差，但是冒着他疲惫的身体，也花了大概一小时的时间跟我谈，那么条理分明的谈的就是说我们台藏关系的这个该有的应该要做的这些事情，未来的愿景是什么，我真的是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其实藏人是很有福报的，你们有达雅玛这么好的精神领袖，那么你们现在又有三藏仁波切这么好的这个政治领袖，那我相信虽然处境困难，可是是充满希望的。
我们想请您透露一下台藏交流基金会在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我们还是本着我们成立的宗旨了，就是说基金会因为过去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的蒙藏委员会那么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面过去没有办法跟流亡政府有很好的这个交往那么我们是认为过去就过去了，那么未来才重要。那么基金会既然成立了，他所肩负的这个使命就是要让台湾跟西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更密切。那么这个更密切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一定要先有正确的了解，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才会是更密切，因为一有了解以后才会有有效的合作那我想台藏交流基金会在这方面包含我个人跟我们的代表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这个心态来的。我们先想要来了解到底噶夏现在所推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藏人的生活是什么那么我们从了解开始，那么从了解里面我们会把一些我们所得的资讯带回去，那么就我们自己能够使用的资源，我们会让它很有效的来就是说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西藏的朋友们做一些交流了。那站在基金会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帮一些就是说 其他台湾的个别的宗教团体或是慈善团体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啊，或是一些所谓公共工程这方面的啊。那么因为这部分是属于公共财啊，那么我们也认为说啊，我们如果有一方面也是代表着政府，那么我们也应该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集体的一些资源来啊，那么能够在这个这方面能够跟地方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我想将来我会到南印度啊的不同的这个藏人社区里面哦，我们会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那么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很值得期待的啊一个未来啊。那么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在跟藏人西藏人交往的过程里面，因为这个西藏的宗教文明也带给台湾人很多的这种心灵上的一个慰藉跟这个快乐，那么我们有一点小小的物质上的文明的这种经验的话，我们也愿意回报交流，我想是这个样子。
谢谢翁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翁世杰，台湾嘉义县人，一岁时患小儿麻痹症，他在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毕业，随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南亚研究所佛学组学习八年，曾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讲授的四圣谛译成中文，著有《台湾民变的转型》，亦有《绽放心中的莲花：藏传禅修原理与刑法》，现任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旧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美国驻中国的公使柔可义，当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时曾几次会见他，他这样来描写达赖喇嘛：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精明和有能力的人，理解能力很强，性格很有毅力，他是胸襟开阔的，这可能是过去几年各种经验的结果。他对他作为宗教最高首脑的巨大责任有深刻的印象，远比他的世俗责任为强。他性情暴躁，易冲动，但乐观和慈祥。在所有的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位最能深思的主人，一位愉快的谈话者，并且非常的谦虚有礼貌。他讲话很快，但声音很低。他是个矮个子，身高约为5英尺6寸，身材瘦小，他的面色较一般中国人为深，是一种红棕色。他的脸很宽，散布着麻子，但不太深。他微笑时露出牙子，给人以轻松愉快感。在静坐时，脸上没有表情，甚至有点冷酷和凛然不可犯。他的鼻子小而直，耳朵较大，长的地方很适宜。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大而有些斜，他的眉毛很重，明显的向两边升起，给他一副很流素的表情。这种表情又由于他留的小胡子而加强。他的手是小而好样子的，在他的左腕上总是绕着一串紫檀木念珠，上面浮有银算筹，走路时举步很快，但是他站得很不很直，这是由于常年攀腿坐的结果。他的通常服装是和其他喇嘛所穿同样的深红色的身装，穿一件金丝绸背心和挂一面长方形金丝绸牌子，内藏一个净水瓶。达赖喇嘛十三世过世后，没有战事一直保持到1950年，但是西藏官僚中的争权斗争削弱政府政策的力量。达赖喇嘛是西藏政府的首脑，他的支柱包括斯伦首席大臣、噶夏大臣会议、升官会议、伊仓，他的成员被称为秘书长；吉康熟官会议宅的成员被称为财政秘书和春都国民会议。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霞哥把汪秀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